各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我讲雅各书这一段，有几个原因。从正在进行的约翰福音的系列中，有时候换一下这个主题，换一段别的书信，也不至于好像一成不变，老是照着自己原先所限定的一些想法。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个人最近感受到现今这个时代的风气，也在我有限的接触当中，也得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有同感，就是从网络媒体各种报道、各种传递讯息当中，发现人所说的话越来越多是刺耳的、攻击性的，好像人跟自己不同想法、不同意见、不同理念的人，原本可以有达到共识，甚至于试着学习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样事件的事情，可以得到益处，好像对这样子的过程越来越没有兴趣，对这样子必须经过的忍耐越来越不愿意付出这样子的代价。所以你发现人在媒体、在各样事情里面，你发现越来越多是这种刺耳性的、攻击性的话，轻微的就是从一种低看、轻视的角度来批评跟他有不同看法的人，再强烈一点的就是用污蔑性的、毁谤性的语句，更严重的就用人身攻击，带着杀伤力很强的言语来人身攻击，好像在空气里面越来越充满一种敌意、对立、中伤的这种气息。中国人有一句话，语不惊人，下面四个字、三个字我就不讲了。是不是在现在这种网络媒体资讯充满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不讲一些惊人的话就没有人听，甚至于语不惊人都不够了，惊这个字要换成刺，要换成伤。在这样子的世风之下，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耳濡目染，发现这个世界上这么有名望的人、有头有脸的人都可以这样子讲话，或者就算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心意，而是因为一直接触到这样子的言语，慢慢的被麻痹了，也影响了我们的话语，也影响了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话语，影响了家庭里面夫妻用的言语，父母儿女之间选择用的言语。所以今天我才讲这篇信息，有关话语的迷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圣洁的父，想到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见到主在宝座上，他也听到撒拉弗大声的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样子的异象，这样子的听见，对于以赛亚的震撼，对于以赛亚所产生的冲击，经上所记的，居然他脱口而说的，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亲爱的父啊，话语我们用我们的口说话，以及我们听到彼此的口中所说的话，是我们生存里面一个很自然的经历。恳求你让当年 你所放在先知以赛亚心中的震撼跟冲击，也能够让我们在今天这样子世风之下，能够赐给我们智慧。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我们向你仰望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也稍微讲一下圣经中有关人话语的重要的教导，有很多的地方。耶稣在福音书中有许多的地方讲到这个事情，新约的书信里面也有很多的地方提到。我今天却偏偏选雅各书这一段，因为我还有另外一点点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最近对雅各书开始有一点点新的认识。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基督徒很可能以为雅各书是一封很严厉的书信。你发现雅各书里面没有提到上帝的恩典，没有提到神的爱，没有提到神的连续，没有提到这些事情。对于上帝一些让我们很仰慕的那种本性，包括他的全能，他的掌管，他掌管万有，而且来一直照顾他的百姓，他这封书信里面几乎都没有提到。好像都是在指责基督徒，这是我曾经对雅各书的一点认识。甚至于我们基督徒心里面所珍惜的信，都在这封书信里面好像提到了某种的被挑战，好像说哇，这里面雅各说出了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哇，我里面心里面那个信，我开始发现说这个是死的还活的，这是很紧张可怕的事情。套句俗语，好像这封书信没有什么正能量。刚才 Edison 团契带我们唱天上一首歌，有没有正能量？有，我们喜欢正能量。好像雅各书没有什么正能量，只是一些负能量。难怪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位我们非常仰慕的一位宗教改革的一位英雄，他就给雅各书做了一个评语。马丁路德说雅各书是一封稻草书信，是一封草木和谐的书信。我也可以了解他在当时教会，当时的教会所产生的一些扭曲的现象里面，因信称义的真理重新抬头之后，他对于雅各书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反应，说他是一封草木和谐的书信，价值不多，因为已经纳入圣经的正典，神的话语的正典之一，他无可奈何。但他给雅各书的评语是一封稻草书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样子的印象，先入为主的印象放在一边的时候，我发现雅各写这封书信，他的笔法事实上是大有智慧，不但是有技巧，而且是大有智慧，甚至于带着一种你如果只是去读它里面所写的字句，而且稍微咀嚼一下的话，就是带着一种很艺术的笔法。在今天我们读的这十二节里面，他使用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用画像 image 来传递他的教导，来传递他要信徒们知道的真理。他并没有带着一种苛责的方式，你要做这个你不要做那个，他没有，他就借着这些画像很委婉的。而我今天早上也就是想借着重新捕捉他所用的这些画像，来稍微传递一下他要我们对于言语，对于舌头的一些认识，也就是用的题目有关于话语，有关于舌头的迷思。或许把这个迷思解开之后，真正的解开之后，我们的言语 就会有转变。好，迷思之一，请同工放一下，就是话语几乎是无踪无迹的，是这个样子不是吗？我现在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们感受到我所说出来的话语的存在，这几秒钟，安静的几秒钟，我刚才所说的话已经无踪无迹了。我嘴巴里所说出的话语只是在这个空气里面借着一些震荡所发出的声波霎时之间存在，马上就不存在了，就消失在这个浩瀚的空间里面。当然现在的科技可以用录音的方式，哇，以前还很忙，还要录音机，哎呀，那个后来有一段时间有 MP3，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教会在组织学的时候要录音的时候要有一个 MP3 摆在讲员的这个讲台上，现在根本不需要了，现在弟兄姐妹你们的手机，你们的智慧手机要录什么就录什么，但是我们大部分时间所讲的话没有录下来，无影无踪的消失了。不但如此，产生话语的舌头也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之所以能够讲一些不同的字句，最主要的就是靠着你们看不见的我的舌头所发出的作用。我们看不见，今天有很多辨识一个个人的方式。今天如果你从海外回到美国的时候，有一些时候你是要站在一个机器面前要照相要辨识，如果你还有了一种特别的入关的一些方式，还有用手纹这些方式。我们今天如果问我们说，有人说，哎，你的孩子的特征是什么，他的眉毛长什么样子，是短的还是长的，是粗的还是细的，是密的还是疏的，我们都可以讲。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可以描述你至亲的那一位人他的舌头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几乎是无迹无踪无迹的。既然是无踪无迹的，就不必在乎它的作用了嘛，要不然怎么会有下面这句话呢？请同工按一下，这句话是一句英文的一个谚语，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这样的意思，木棍与石头可以打断我的骨头，但话语绝不会伤害我，就是这句英文的翻译，木棍与石头可以打断我的骨头。为什么？因为我看得见它，我一直都可以知道它的存在，所以那个木棍打了我一下之后，不会因为那一下打完之后我就不怕，因为那刚才打了我的那一下的木棍我现在还看到它的存在，但话语绝不会伤害我。我小学最后两年的老师是我这一生中被教导那么多的老师当中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我是念的一个私立的小学，也是在台湾最后一届进初中要考试的那一届，所以你们大概已经知道我的年龄了。印象深刻的是那个数学老师，他教得很好，他教得真的很好。我等到后来初中高中回头去想一些事情的时候，发现他教的真的很好，但是对他印象深刻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个老师个子很高，180几公分，但是瘦瘦的，但是他的瘦是精壮，你知道吗？不是那种书生的那种瘦弱，是精壮的瘦，是力气很大的那种精壮的瘦。我们怎么知道？因为我们的全班同学亲身体验。 小学六年的最后两年，我们那个私立小学为了充分预备学生们初中入学考，从五年级开始，每一个礼拜有两个晚上所谓的这种自愿参加的补习，要多交一点钱，每一个同学都参加，每一个家长都叫孩子参加。两个晚上就是两科，一科是国文国语，另外一科就是数学。所谓这种继续加强的补习做法非常简单，每一个礼拜就是模拟考，不停的考，不停的考，不停的考。我们在华人的教育下长大了就晓得，就是不停的 drill， 不停的考。上个礼拜考完的成绩，在下一个礼拜的时候发给学生的时候，都有一样事情发生，就是考得不好的学生从考得最差的开始一个一个叫上去，这个数学老师拿藤条打他的手，从100分算起，考80分的就打20下，60分的就打40下。这个老师真的是一个很壮的老师。他教的真的很好。到了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数学已经不再只是加加减减乘乘除除就可以应付的。特别是应用题的时候，在很多的应用题里面，你发现后来我们学的代数的观念，代数的影子已经在那些应用题里面了。班上的同学大部分都考得可以，我想大部分的学生都可以考到80几分甚至于90几分，但是就有些许几位从第二个星期开始之后，就发现只有些许几位同学总是没有办法。而且这个老师他有一个做法，就是每一个哪一个题目全班错的最多的，他会先做于解释，先做一讲解等等等等，就是这样，每一个星期为上一个星期的考试做一些检讨。然后他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他有时候会把上个星期的考题一字不差的在下一个星期里面考出来，而如果你再答错的话，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从第二个礼拜开始就总是先被叫上去的。我还记得有一个男同学是我们在一起算是玩得来的，下课之后我们都一窝蜂的跑出去玩，赶快玩嘛，在外面用十分钟的时间赶快玩。下了课他坐在他的椅子上低着头，两个手抓得紧紧的。我们几个跟他要好的人还试着想要去安慰他，问了一句，今天打得特别痛，他的回答是，我受不了他骂我的话。因为这个老师在打的时候有时候会脱口发出一些把人跟某种动物相比的话，你可以想想看，什么样的动物是我们认为不聪明的动物，没办法做数学的动物。手上那个浮肿红红的条痕还在，还看得见，却已经不在意了，却是那已经消失的无踪无迹的话，反而是他甩脱不掉的纠缠。木棍与石头可以打断我的骨头，但话语绝不会伤害我。这是迷思，所以雅各请同工放一下，才会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三节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麻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什么是嚼环？现在有塑胶的，有铁金属的，我想在还没有这些塑胶金属的制造业之前，嚼环基本上就是一根木条， 就是一根木条放在马的嘴巴里，就是鞍放在马的舌头上。一根小小的木条，无踪无迹埋在这个马的嘴巴里，却成为可以轻轻松松的影响这个400-500公斤的动物它的方向。迷思二，请同工放一下，舌头是小的。在新约里面，舌头这个字常常被翻译为或者是舌头或者是话语，因为这个无形无踪无迹的话语现在用来它的器官，小小的器官舌头这个实体来表达。舌头是小的，舌头是小的。我今天不能够示范舌头是小的，因为那个示范的动作不雅，我就提供请同工放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你们看这是什么？左边那个画面跟右边那个画面，左边那个画面是中国东南角沿海的一种特别的一个地区的才有的一些，我想别的地方大概有，但是你如果到这个地区的话，常常会发现在酒席上他们会提供这样的一个，还算是真味吧，鸭舌头。右边是，你可以肯定那个右边那个鸭的嘴巴里已经没有这个了哈。舌头是小的，左边那个我数了一数，大概也就20多个。如果一桌10个人的话，每个人分2个，几乎都还没有吃饱，没有感觉到。但是右边那个10个人吃是够的，10个人吃是够的。舌头是小的，有什么了不起呢？同工放一下雅各书3:4-5，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我前面已经讲过了，雅各他写这样子的教导的时候，他其实用的这个 image 是很有智慧的。一个船的舵的形状跟我们舌头的形状像不像？非常的像，非常的像。船的舵的形状与舌头是相似的，而且舵跟船的体积的比例下来，跟舌头与身体的相比也是类似的，都是算是小的。但是雅各却说，船只虽然很大，而且加上风这样子吹逼它，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形体的船在海上，风又吹，按道理讲这个船就得照着这个风吹的方向，随这个风吹的方向跑。但是雅各却讲到，当时的人都知道了一件事情，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船在这个海上，在湖中，它却好像能够抗拒它本来没有办法抗拒的风的方向。为什么？雅各说，只用小小的舵就能够随着掌舵的意思来转动。船是大的，大风吹逼，但却因为小小的舵可以抗拒这个大的风，可以抵抗这个大的风的吹逼。回到我小学的同学，我初中离开之后，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些条件，马上就没有什么关系。哦，对不起，我跟你讲一下，我们全班的同学，我们那个小学的全班同学，隔壁班也是一样，所有的同学全部考进省一中，男的上男省中，女的上女省中。我们的老师教的真的是很好，加上大风的吹逼啊。我不知道我那几个小学的同学是去联络的， 会不会是一个立志要学数学的人？我不晓得在这样的影响之下，他是怎么样决定他的人生。到了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经过一年之后，大家已经习惯这样子补习了。你知道这几个同学，这几个到六年级还是一样，有些许几个同学总是被先叫上去的。在五年级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们从前面往回走的时候，他里面的那种害怕，他里面的那种或者还有某种程度的难为情。你知道到了六年级的时候，他们在面前，在老师的面前，面对老师的时候，老师用藤条打他什么，他都不一转过身来。你们知道他们的表情是什么吗？一副那种不屑的态度，甚至于做出一个把舌头伸出来的动作。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 irony， 这是一个很大的 irony？ 他用他小小的舌头在表达一件事情，我不在乎这个大风的吹逼，我可以抗拒这件事情。舌头在白体里本来是最小的，却能够说大话。这个是雅各把人的话语几乎是无踪无迹的说出人话语的舌头是小的这样子的画像给我们看。或许马嘴里面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嚼环跟船上的舵，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并不真实。但是很多年以前，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有些人小小的舌头，或者我们自己小小的舌头所说的话，早已经无形无迹了，却还在影响一个人。我们的生活经历里面，我不知道现在大家都用 GPS， 你有没有经历过你听着 GPS 的指示告诉你这前面左转了，告诉你前面右转了，再开几里路。现在的都已经比较先进了，刚刚出来的时候十多年以前，你有没有经历过你照着这个 GPS 的指示走到一个地步路，或者是因为这个卫星的资讯受到影响，或者是在纽约市里面因为那些高的建筑物常常那个信号的这个跳来跳去，它已经把你放在你不是在的那个街道上，突然之间你发现刚才所听到的声音现在已经无踪无迹了，却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却不再给你任何的指示，但已经影响你了。第三，请同工放一下，第三个迷思，舌头是柔软的。有人会说，牧师啊，你是不幸初中最后一届，我们是国中生，我们的小学老师没有这样对我们。你所说的这个小学老师的例子是一个特殊例子，对，是特殊的例子。有人可能会说，我们讲话没有那样子，没有那么的严厉，那么的硬邦邦，我们讲的只是一些软性的话。我本来想说是要不要举一些例子说说我们软性的话，我想不要，还是不要举例好了，不要举例好了。但是请同工放下一个图片，我请问各位，如果柔软的话，有什么比这个更软？有什么比这个画面的还软？火是雅各下一个用的 image 画像。我再讲一遍，长得跟舌头也很像，它比我们的舌头要更柔软，更灵活，更能扭转。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软的？请同工放下一段经文，雅各却用这样的话讲，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有这么严重吗？这么软软的一个火，我们的舌头像是这样子吗？我们有需要这么紧张吗？我不知道雅各当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当时收信人的时候，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但是我必须很诚实的告诉各位，我自己稍微在这里停留一点，在他所提供我们的画面面前的时候，我不禁会想到下面这个画面，请同工按一下。这个舌头小不小？细致不细致？柔软不柔软？又小又细致又软，甚至于你可以还可以说它很 cute。 创世纪第三章就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细致的柔软的舌头，他所吐出来的话语，你如果仔细去想的话，没有什么杀伤力。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它只是一个问题。他甚至于并没有对上帝直接的提出任何的挑战，他甚至于对没有对上帝提出任何的批评，他没有对上帝提出任何的妩媚，他没有对上帝提出任何的中伤，他只是问一个问题：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而且他所讲的话里面还很抬举听到的人，很抬举夏娃，让夏娃提供一下意见，让夏娃参与对这个问题，对他这个小小的舌头所说出来的话来回应。那一个细细的小小的柔软的舌头所造成的全面的结果，我们到今天仍然在感受中，从地狱里面点着的，而且是把生命的轮子一代又一代，生命的轮子一代又一代，一个 generation after 一个 generation 不停的在那里转点起来的。最后一个迷思，迷思四，同工放一下。舌头是可以两用的，这是雅各最后所说的话，舌头是可以两用的。但对于这个迷思，请同工再按一下，他却提出第三章十到十二节，同工再按一下经文，谢谢。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的来。他说有颂赞的话语不能够抵消，不能够制衡咒诅的话语，不能够说功过相抵。事实上在雅各的教导里面，这就回到他前面，如果在这里面他有讲到任何要基督徒谨慎警醒的，是前面那句话，不要多人做师父。像我们牧师就是不受教的人，常常听到这句话还拼命的做师父，一直教一直讲。雅各的话事实上说不要多人做，他真正在那里面告诉人的是只有一个，如果说有任何的叫人警戒的话，是不要多人做师父。为什么？因为当一个师父教导人 来认识敬拜顺服三一真神的时候，这是一个教导颂赞独一真神，这是甜的水。但是若是又在言语上中伤污蔑其他的人，在这里他用的是咒诅这个字，就是苦的水。而同一个泉源，同一个源头，甜的喝了，苦的也喝，不是甜苦抵消，乃是那苦的污浊甜的了。这是雅各在这里所讲的。所以他用泉源这两个字，最终回到的是泉源。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只是要人在外面的行为上好像要符合某一种标准。他的教导其实跟耶稣是一致的，再一次的回到人心里面那实质的。井头公案，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10到11节，我们先读到点点点那里，大家一起来，预备，来。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好，就停在这里。这事情的背景是因为有一批人从耶路撒冷来的法利赛人直问耶稣的门徒，为什么吃饭以前不洗手，违反了犹太人礼仪的这个事情，他们是污秽的。圣经上只是简单的讲他们来问这个问题。我有时候讲，如果你按照圣经上的描述来看人与人之间对话的话，发现很多话好像是几秒钟就结束了，很可能他们讲完话之后，接下来的是许多的污蔑的话语、羞辱的话语、轻看的话语、中伤的话语。然后耶稣就回答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没有洗手拿到的那些食物吃完了之后不能污秽人，反而是出口的。当时门徒就来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不服气，不服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跌倒，跌倒的意思就使他们更愤怒，使他们觉得这不能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耶稣接着就把这个他的比喻说明了，我们来念，预备。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所以雅各所说的其实跟耶稣的教导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泉源就是我们的心，还是回到一个人生命里面最核心的部分。当我的心里面都是愤怒的时候，都是怒气的时候，我不知不觉所讲出来的话就是伤人的话、咄咄逼人的话、威胁人的话。当我的心里面都是埋怨、都是怨气的时候，我所说出来的话都是丧气的话。当人的心里面有爱的时候，他说出来的是鼓舞的，是鼓励的。有智慧的时候，他说来的是可以给人指引的造就。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时代，言论自由是这个时代标榜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记号之一。但是当放纵就与自由划等号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警醒。在这样子的风气之下，我们要警醒。雅各说，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就连这几句话都是充满恩典的话。他说，原来我们大家一起都一样，在许多的事情上都有过失。然后他下面的一些也是带着很温和的邀请，若有人在话语上，若有人在这么小的事情上，在这个世风根本就不在意，很放肆的情况之下，在意自己所说的话，雅各说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人怎么能够勒住自己呢？就是能够持续的来到圣洁的主面前，诚实的省察，诚实的承认。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恳求恩主鉴察我的心意，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心里面的状况一而再再而三的持续的带到你的面前。我们为每个礼拜有这样子的机会来敬拜，来省察感恩，也求住在我们心灵里面的圣灵，让我们不是在教会的时候仍然能够蒙你这样子的恩典，当世界的风气拿自由来放纵的时候，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来约束，让我们用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做出一个跟这个世界相反的现象，勒住自己的全身，让你的心意可以喜悦，也让我们在我们周围大家一起在的时候，也能够享受你在地上所给我们的丰富跟平安。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